今天我们就进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一到十一节。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在第五章一到十一节，保罗就特别的来提醒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要警醒，要谨守，要等候主的再来。保罗可能从提摩太他回来报告的时候，他感受到信徒对未来的事有焦虑，除了复活被提，保罗认为需要教导他们以外呢，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从三个方面来提到面对主再来的真理。主的日子没有办法预知，好像夜间的贼，也好像产难临到怀孕的妇人。信徒既然是白昼之子，那么就要以信、以爱、以望来警醒、警守，然后更要与主同活，更要彼此劝慰。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这里。首先呢，保罗说，主的日子无法预知，在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好，这个是保罗在信上呢，他第十次，他直接称呼读者是弟兄们。那其实称弟兄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合起来呢，共有21次之多，表明保罗对这个建立不久的教会的这样的关切。保罗从提摩太那里呢，知道信徒对主再来的问题那样的有疑惑、有焦虑，那么他就指出来，重要的问题不是主再来的准确时候，而是神的儿女需要警醒、谨守、等候主来。这里讲到的时候、日期，我想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当耶稣复活以后，他有40天之久跟门徒讲说神国的事。门徒就问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好，你看到耶稣的回答，耶稣说，你要尊重，你要信靠神的主权。为什么呢？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时候是什么呢？时候就是一件事情啊，它发生的那段时间。那么日期是什么呢？日期就是一件事情它发生的那个确实的那个时候。所以这些主都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听到谁告诉你，主什么时候会再来，几年几月几号，那绝对是错误的。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说法，隔不久就出来了， 保罗说我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好，这也印证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五节保罗所说的，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啊，所以由此可见保罗不是第一次讲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自己明明晓得啊，我讲过了。好，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好，所以主的日子在这个地方出现，它其实呢是一个旧约的观念。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圣经里面提到说耶和华的日子，好，指的就是神最后他要施行审判，他要赐福义人，他要消灭邪恶，复兴万物的日子。那因为初代教会呢已经认耶稣是主了，所以在新约里面常常会出现的是主的日子、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或者简化为那日子。好，所以保罗显然是把主的日子等同于主的降临。好，那么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十六节也指的是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好，那福音书里面呢也有讲到贼。好，事实上这是耶稣他自己对人子再来的一个比喻。贼他一来他是不会先预告的，不会告诉家主人的，强调的就是这个忽然，这个忽然来到，全无预警。在马太福音的24章42到44节当中呢，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警醒，看到预备，看到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但是所谓夜间的贼啊，因为前面是讲到贼，这地方讲到夜间的贼，那新约里面只有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当中出现。启示录的三章三节，当主对撒迪教会的使者也是这么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好，所以贼来呢他不会先预告啊，是无法预知的。贼来到家里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什么东西都不碰他就来走一趟，没有这样的贼。假如有小偷光顾，家里一定是乱成一团，他总要东翻西找，因为他要找一些贵重值钱的东西。当主再来的那个时候，日期我们不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混乱的一个情况。在第三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当我们看到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我想我们也都会有这样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不要以为人生就是这样平顺，就是这样安稳，就是这样平安稳妥，什么时候有灾害来我们不知道的。在马太福音24章的37到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挪亚在旱地造舟，他有很多机会，他可以传上帝的旨意，只要有人问挪亚你在做什么，他就可以讲。但是到最后进方舟的仍然还是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说，因此他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今天我们依然要吃喝嫁娶，这就是生活。但是人不只是为着生活而存在，人必须要知道一件更大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关乎永生的事。 所以旧约先知耶利米他常常责备那些假先知，因为假先知喜欢讲平安了平安了没事，真先知常常不讲吉语而讲凶言。虽然不论是凶言或者是吉语，说真话总是逆耳的，但假先知说有平安其实呢是虚谎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知道真正的平安是建立在主的身上，每一件事情他都在掌权。所以像耶稣在路加福音的21章35节到36节的提醒还有警戒，因为那日子要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接下去保罗就用了一个惨难妇人的这样的一个图像。好，相同的描述呢也常出现在旧约啊，但是在旧约所表现出来的重点呢比较是放在痛苦啊，放在惊惶上啊。例如说这个以赛亚书的13章6到8节，先知以赛亚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好，所以你看到在旧约里面他把人面对耶和华的日子那个痛苦那个惊惶的情境就类比作好像惨难妇人的痛苦跟惊惶一样。但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加上一个突发性的那个突发时间的因素，而且他强调是说他们绝不能逃脱。在第五章的第四到八节，我们看到一个对照。第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好，所以你会发现这地方有一个但是你们啊，没有翻译出来。这个但是你们让这个之后的经文跟前面一到三节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保罗带出来，神的儿女不在黑暗里，若要面对主来的日子，就应该要预备，应该要有正确的心态。好，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第五章第四到第五节，它是重在你知道的这件事情上，那六到八节就是重在你必须去行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里。基督徒因为有清楚的末世观，直到有一天呢我们要向主交账，我们就会警醒。罗马书的第14章的第12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不能帮你的先生交账，你也不能代替你的儿女交账，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但你不能代替他们，你不能为他们交账，你再爱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个人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也千万不要因为受别人的影响害自己也交不出账。意思是说，我要好好的谨守自己，在主的面前走他所喜悦的道路，因为有一天我一定要交账。当主再来，我们是欢然交账，还是像从火中经过紧紧得救？当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如果什么都交不出来，那是多么惭愧啊。如果能够像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的亚伯拉罕和那些存着信心而死，站在当时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些见证人，他们从远处望见，他们欢喜迎接应许的兑现，他们欢然见主。欢然见主像什么呢？就好像我张开双臂，我向主跑去，就好像主同时也向我走来，是那么开心，是那么欢喜。在地上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常常能够体会他的同在，享受恩典，享受爱，享受他的赐福。但是我相信这些世上的经历没有办法跟我们真正见主面那样的欢喜来比。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享受，或者说我们可以一窥天堂的荣耀，就好像耶稣登山变像一样，但是我们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跟那个实体那样的感受。有一天我们可以直接与主相会， 哇，那实在是非常的荣美，那实在是非常的喜乐。第四节呢，那日子，那日子就回应到第二节，主的日子。所以黑暗带出了这个对照，传达出那个日子里面它蕴含着有白昼的那个意思。就好像呢，在罗马书的第13章的12节讲到黑夜已深，接下去立刻说白昼将近。好，这个地方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是不属黑夜的。保罗用了很多对比的词汇，例如说第五节他用光明、白昼来对比黑夜、幽暗。第六节我们、别人、睡觉、警醒。第七节他也用了重复的语词，用睡、用醉来凸显那个夜间。到第八节他说你是白昼之子，你是光明之子。好，我们会看到信，我们看到望，我们看到爱，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特征。这个地方呢，又回应到第一章的第三节，让我们看到信、爱、望，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好，在这里呢，信徒被描述成为警醒守望的哨兵。虽然保罗呢，他只提到护卫性的这个盔甲，但他用头盔还有胸甲来象征基督徒的主要美德，就是信、爱、望。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的13节他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不是很焦虑的想要知道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呀，而是警醒、谨守、守望、等候，在世呢过与蒙召之恩相称的生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他劝勉门徒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好，所以应该要常常用这个警醒的心来祷告。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好，不但是个别的信徒要警醒，教会整体要警醒，教会的领袖更要警醒。不是人云亦云，不是跟着潮流走，而是带领教会走在神的心意中。在第八节还有第九节两次出现了得救。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得救的盼望，第九节说神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预定指的就是神按着他全权的旨意决定还有安排一些事情啊，就好像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四节让我们所看到的，或者说在帖前的三章三节，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得救涵盖着福音所带来的全备的祝福，在基督里面现今的生命，那么还有脱离末世的时候神的那个愤怒，我们可以与基督同享将来荣耀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无论是醒着无论是睡着都与主同活。那因此五章的这个九节还有十节它其实就承接着前面的一到八节，好，它用因为来带出了这个结论。那保罗先是用这个不是的这个消极的一面，然后他再用这个乃是提出积极的一面，在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好，所以你看到的第九节它也是回应这个一章十节的，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十节的这个片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然后在第十节你看到保罗进一步的阐释他替我们死，也就是借着他的死，那么我们才可以得救。所以你发现生命还有救恩在新约的用法是互通的。那在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的就是与主同活，他替我死， 我为他活，就好像在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第七第八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尾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活在世上其实意义不大吗？或者自己很渺小吗？不是这样的。神拣选我们，神看重我们，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并且赐给我们永生之福。他替我死，我为他活，主也复活了，赐给我们复活得胜的盼望。所以这样是一个尾声。那么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有一个我全属于你的那个意思。好，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说，我活着我为主而活，那我活着要像什么呢？就要像一个神家里的人呢。好，我就要活出那样的一个样式。我死了，我睡了，我还会复活，我会与主永远同在，这就是基督徒的末世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现在是回到了这个帖前第四章13到18节他所处理的那个问题上，而且他做出了一个总结。那些醒着的人就是存留到主降临的人，那些睡着的人呢，就是已经睡着的人，就是已经睡了的人，已经安息了的人，到主再来的时候呢，都要与他同活，复活得着新生命，与基督永远同在。这个是基督徒对复活盼望的一个独特内容。所以弟兄姐妹，复活不是只是停在说啊，那我们就可以与信主的亲人我们就永远的团聚啊，那当然是这样，那是非常美好的盼望。但复活带来更大的祝福，更大的盼望是我可以与主联合，永不分离。那么在第11节我们看到保罗用着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保罗用这样的话来做结束，彼此劝慰也可以说就是彼此激励，可能这个彼此激励要比彼此劝慰那个意思更好。那么就是把以上保罗他所说的，他所教导的这一切，我们常常彼此的，他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我们可以常常彼此的对说，我们可以常常彼此用这个来勉励，互相勉励。那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彼此建立，我们就可以彼此建造。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能够过鲁滨孙式的基督徒的生活，独来独往，不可以这样。在教会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最宝贵的生命学习，弟兄姐妹，那个叫彼此，那叫彼此，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我们彼此的建立，我们彼此的关顾，我们不要彼此相咬相吞。好，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真理还有安慰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劝勉，我们就可以去激励别人，然后我们就彼此建立啊，彼此建立就是彼此的建造啊，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教会的生活。保罗说，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好，这句话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第四章第一节还有第十节出现过，但是在那里出现的时候呢，后面会跟着要更加勉励，那在这里呢没有啊，虽然没有说要更加勉励啊，但是其实也是含着这样的意思了。好，你们要彼此劝慰，彼此建立，就像你平常已经在做的。但是保罗隐藏的、隐含的意思是说，我希望你更加勉励，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建立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提醒。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再来，保罗对信徒的一个提醒：警醒。谨守，我们等候主。感谢主，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也是告诉我们如何在地上过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谢谢主，你没有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再来，但你却清楚地告诉我们要警醒，要谨守，要盼望，要以信以爱以望来过我们基督徒的
在世的生活。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不但看重这样的真理，也能够行出这样的真理，并且与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的来对说，彼此的来劝慰，彼此激励，彼此建立。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